在31章里头，弟兄姊妹很容易你看到里面所发表神的那个心思是怎样。31章就是如同弟兄姊妹们所体会的，就分成两段，上一段下一段。但这两段里头，除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所交通出来的那些内容以外就牵连到神的教会的建造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点。我先点一点那个神的选召这一方面的事。我看弟兄姊妹们你都很清楚看到了，这些被召的人首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里没有提这一件事，但是很隐藏的也提了这样这一件事。因为如果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点敬畏神的心思的话，他们不可能接受神的呼召，也更不可能接受神的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看外面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人都是很有手艺的，都是师父级的人物。你要叫这样的人物来服在一个他们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好，他们心里边想，哦，那只是一个声音而已，那我们就要跟着那个声音去做吗？那我们的技巧还用来干什么呢？我们不是没有技巧，我们是有啊，但是我们留意到神在这个拣选的里面就把属灵的建造的一个很要紧的那一个原则给我们点出来。是你需要有一定的认识，或是要决定有一定的那个技巧，但是你不能凭你自己所有的来做成神所要做的事。因为神现在要做的那个事不是做人间的事，是做什么呢？如果按照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要接受神把他们造成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个事实。那么因此你既然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你跟神的关系就一定不能很随便马马虎虎的就缓过去，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是很准确的把神自己发表出来，尤其是在现在神说我要建造一个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的中间，我要与你们同住，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事。因为你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是只是停留在造会幕的这个点上，而是看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的启示。因为神要领着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这一件事情是和他那个永远的旨意是发生直接的关系。那因此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很清楚地看到神选召那些有条件的人，但是神不用他们的条件。那这一点弟兄姊妹们要留意到了，他们有条件被神选召，但结果呢，神不用他们的条件，矛盾吧，说不清楚吧。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留意神对他们说的那些话，你就知道了，他们是有技巧可以做各样的工。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提到那两个领头的人的时候，就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的时候，说到他们好像样样工都能做，你做金属的工他们能， 你做木头的工他们能，你要他们做衣服他们也能，有那么全能的人，但事实上神给我们看到他们的确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但是神就说出了，神使用他们的时候不是根据他们本身所有的，而是根据什么呢？神说我要使他，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工。那你一留意到神要做的那个工的时候，神的话就在那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全是越过了他们本身所有的条件。他们虽然能做成这样的工，是乃是因为神把神的灵加给他们。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他们是肯尊重神，如果他们不肯尊重神的话呢，你别扯，你还加什么圣灵给我，我本身所有的已经足够了。但神说不是那回事，你必须要在我给你加上来的灵的那个管理和指导，你才能做成这一切。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看到他们从神手里接过这样的一个差遣的时候，很重的一句话就在这一段话的最末了的那一句，就是十一节最末了的那一句，那句话说什么呢？神说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加上去，没有他们自己的倾向加上去，只有一件事情，神说是怎样你就照着神所说的你跟上去。那弟兄姊妹，这就牵连到一个属灵的品格的问题，没有技巧的人你要他服你比较容易，有技巧的人你要他叫他服你就不太容易。但现在神在这里是把这些有条件的都选出来，然后就给他们一个很严肃的定规，那个定规什么呢？毫无保留的听我的话，只有照着我所吩咐的去做，这样会幕整个就可以建造起来。那好了，那么这因为印证这一点，我就和弟兄姊妹们就把它归纳起来，提升到当日的属灵的建造和现在的教会的建造，虽然工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程。你说哦，那建造会幕是比较简单了，建造教会就难处多多了，但是在神看来是一样。那神怎么的要求这两个不同的建造呢？其实是一个建造，两个形式。在旧约的时候是会幕，在新约的时候是教会。那弟兄姊妹，刚才弟兄姊妹都已经交通出来了，很清楚很严肃的指出了两件事情，这个不就是我们最近所交通过的教会建造的两个大原则吗？什么原则呢？以主为主，肢体的配搭。你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建造会幕的时候没有离开这一个原则和事实，因为一切都有根据主，那这个是让主做主，主没有点头的就不能插进来，是主点出要做的，你不能在那里有任何的增加或是减少。那这个是说到做工的人和主的关系，但是你一回到做工的人的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配搭 一说到配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你就注意到一个在人中间来说是很容易犯的毛病，因为大家都是有技巧的人啊，而且是相同的 技巧的，那非常非常容易的，我不佩服你，你也同样的不佩服我，那彼此不佩服你怎么配搭？但是感谢神，因为有主做主这一个摆在前面，那这些被选召出来的人就不再是人看人，乃是透过主来看人，主看中了他，我是什么人，我敢轻看他。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一个属灵的学习里面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启示会幕的一切安排说好了以后，现在就说到那个建造的人，一说到建造的人的时候，就把属灵建造的两个大问题很清楚地摆在哪里，是这样子，这个属灵的建造就能成功，不然的话你就没可能成功。这是我们读会幕的建造的时候，你不是当官是读着那个旧约以后的这一阵子的这一点点的事情，而是把神在他永远旨意里头的那个建造包括在里头，里面你就看着神在旧约的时候怎么领着以色列人往前走，同样的神也在同样的原则和事实的里头领着教会往前走。那么这是上一段里头很清楚给我们留意到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前后两段怎么会连接得起来，你这边是在那里说的怎么建造会幕，上面就说到你们要守安息。如果你就着当时的实际的情形来说啊，现在我们要开始建造会幕，什么时候把它建造好，越快越好，是不是这样的想法？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想法，越快越好。那你说是越快越好，那就天天开工。但是神没有给他们有个想法，特别是有意思，就是把整个会幕的建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启示完了，神就说要安息。那为什么要安息呢？这就牵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其实是一件事情，建造会幕就是要叫你们得安息。那你们建造会幕的时候不会享用安息，那你怎么把安息带进来？很有意思的这一件事情。因为弟兄姊妹你特别提注意到神为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呢？不是因为建造会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的创造所留下的记录。神的创造的里边所留下的记录，就是神用六天做好一切，第七日神安息。因着神安息，所有被造之物都要跟着安息啊。这个是我们实际上觉得非常宝贝的。但是你回到当时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来留意的时候，你说七天休息一天，那不是要废掉了很多时间吗？那碰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算过建造会幕花了多少时间？ 从出埃及来到西乃山是三个月，神在西乃山向他们启示律法和启示要建造会幕，那是第四个月的开头。那么什么时候建造完呢？最末后那一章你看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那也就是说出整个的会幕从接受启示一直到会幕建造好花了多少时间？一年减掉三个多月剩下多少？
九月
不到九，但是差不多是九了。在九个月里头有几个安息日啊？不要算他了，你反正你知道，你知道了，你算他一个月里边有四个呢，那也已经有很多个了，是吧？一个多月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从人的心思上面来看，花了那么整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不赶快把它造好呢？赶快造好，我们就可以往前行，我们就进迦南了，神就可以住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就可以坦然的上前去了。那神没有在这种要求的底下让他们做这样想，相反的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呢？刚才提了，因为神是用六日建造了创造了万有，第七日是安息，神得安息，你们也应该是在安息里。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乃是神，虽然当时神所说的那个安息是指着第七日，但是神实在要叫神的百姓去明白的呢，不是那个日子的安息，而是那个安息日所带出的那个安息的时机。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留意到上面神给他们说的话，他说因着第七日神安息了，所以这一天是圣日。为什么是圣日呢？因为神所要做的做好了，那所以神安息了，一切神所造的也同样在安息了。但是这个安息是真的安息吗？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已经提到了，这个安息是一个预表在新约里头所提的那个真实的安息。但是很有意思，对以色列人来说，神让他们很重视这个安息日，所以神说你们要以这个人为圣日，如果谁不守这个日子，他不能活的。同时他又特别说到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仍然是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创造的那个事情上面。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了，神在这里不是把安息日和地上的众民来立约，只是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你看以色列经过了那么长久的年代和高高低低的经历，一直到现在，你看到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没有放松。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吗？我想陈红去以色列的时候一定也碰到这个事情。到礼拜六的时候呢，人都不做工了，电梯也没人看了，但你要住在旅馆里头，你要坐电梯 平常有人管，就是没人管，你自己去按钮。你的，我住在八楼，我现在从地下进去，一按个八字，那七字我就上到那里。但是到了礼拜天呢，不管你怎么按，层层楼都停下来。你说没有人按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是你没有按他，酒店的管理的人就已经先替你按好。礼拜六的那一天，谁动那个电梯都是层层停的。为什么要层层停呢？因为没人可以按嘛。你一按钮，就放了安息日。你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当然，条例子还不只是说坐电梯的那个事，这很多事情你在那里都看见。但是你说，多少条例都可以废掉了，怎么这个安息日不废掉？神说，这个是我跟以色列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不废掉的。我们都不守安息日，我们是现在在主日里面来服侍主。安息日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应验了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停止这一个呢？因为神和他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那我们从这一件事情也很清楚的看到，神把他的见证交托给以色列人，不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神跟以色列人中间做过好多的事，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事都可以改变掉，或是忘记掉，或是就是律法跟以色列，跟特别是以这个是这个守安息日并隔离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紧紧的守着。为什么？因为那是谁与他们指定与他们立约，并且说明这所立的约是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神，这个话你不留意的时候就当时就是这样，但是你留意的时候你就发觉，经过了几千年下来，以色列还是活在与神立约的这一个点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在神的启示的那一方面来说，神把该说的话说完了。那说完了以后呢，神就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大事。启示的话说完了，证据摆出来，那证据是什么呢？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特别神在说明这个在石板上的字是神亲自用指头来写的。那当然这两块石板摩西一下子就遭打炮了，您下次我们可以看到，然后神再另外再给他们两块石板，但是那两块石板是不是神在写的呢？那到时弟兄姊妹你留意，你去看看这一件事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当时不仅是口头上与他们说明了立约的事情，同时呢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证物在那里来证明神和他们中间的关系。我们实在感谢主，实在是一个很多很多年日过去了，但是直到现在你看到 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没有停止。好像有一段日子神忘记了以色列，但是神没有忘记以色列，神一直是把以色列挂在他的胸牌上，站在他的肩头上。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守约施慈爱，直到他的旨意完成。我们感谢主。当年是神和以色列人的中间的事，但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事情所发生的那个原则，同样的用在现在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子的身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